朋友，欢迎你收听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福乐人生讲坛。今天我们的讲员是李健长老，希望你能持续收听这个讲座，更好地理解神的话语，不断更新生命。
弟兄姐妹平安，今天我们来到第二十讲，我们所要讲的题目是蒙召与学项。在上一讲我们已经就这个题目有一点点的分享，那今天我们要来仔细的看，我们既然蒙召，我们为什么还要学项呢？我们所要用的经文是以弗所书第四章第一节和十七到二十四节。我们还是来念一次这个经文，好叫我们对这个经文有一点了解。以弗所书第四章第一节，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第十七节，所以我说，且在主里确实的说，你们行事不要再向外邦人存虚妄的心行事，他们心地昏昧，与神所赐的生命隔绝了，都因自己无知，心里刚硬，良心既然丧尽，就放纵私欲，贪行种种的污秽。二十节，你们学了基督却不是这样，如果你们听过他的道，领了他的教，学了他的真理，就要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这旧人是因私欲的迷惑渐渐变坏的，又要将你们的心智改换一新，并且穿上新人，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这一段的圣经是讲到一个基督徒，他本质上，他地位上，当他得着耶稣基督的时候，当他相信耶稣基督的时候，他就成为一个圣洁的人。我们上次有说，这是一个很不容易明白的事情。为什么不容易明白？是因为我们虽然知道我们应该是一个在地位上已经圣洁的人，可是我们的表现看不出来，因着我们表现看不出来，我们就怀疑在本质上是不是这样。我想用一个比喻来说，可能可以让我们稍稍了解这一件事情。在属神的这一件事情上面是比较容易体会的部分，是好像这样。一个在美国出生的华人，他的父母都是华人，可是当他们的孩子在美国出生的时候，那么按照美国的法律，在美国出生的孩子叫做美国人。那这个小孩子呢，他到底是哪一国人呢？那他是不是还拥有其他国家的国籍，我们不管，但是这个孩子他拥有美国籍，就美国的国家来看，这是一个美国人。问题是这个孩子生下来之后呢，他长得不像所谓看起来的美国人，他长得呢非常像东方人，他的皮肤是黄色的。以后他渐渐长大，他就知道他自己是一个美国人，可是他再怎么看，他都跟其他的所谓的美国人不太一样。不仅如此，而且因为在家里长大的缘故，他父母亲给他吃的是华人吃的食物，并不是给他吃美国人吃的食物，所以他就用华人一般的生活文化来教养这个孩子。可是这个孩子他是哪一国人呢？我们说从美国的角度来看，他是美国人。亲爱的弟兄姐妹，他在地位上，他在本质上，他实在是一个美国人，可是我们看起来他实在不太像一个美国人。那我们从这一个比喻稍稍的来明白这件事情，神说我们是属他的，说我们是圣洁的，在地位上面来说，在本质上来说，神选了我们，神召了我们，我们相信了耶稣基督，在地位上面我们是一个已经属神的一个圣洁的人。这一件事情我们从外表不一定看得出来，但是我们期望从外表能够 来了解或者接纳自己。这也是我说在上一讲里面我说，这是我一生当中对基督信仰最大的一个认识之后一个最大的改变的，就是我以前不敢相信我是个基督徒，因为我以为一个基督徒应该要有个正常的表现，要有个好的表现。可是我观察我自己，我有很多很多的行为，我有很多很多的没有做出来的行为，在我思想里面是一个错误的东西。如果是这样，我怎么可以说我是一个基督徒呢？原来我当时搞错了，我是看起来不像个基督徒，可是我是一个基督徒。因为是跟不是是认定的问题，像跟不像是观察的问题。所以在这边保罗跟他们讲得很清楚，他说我们行事为人应当与所蒙的恩相称，应当与蒙召的恩相称。这样讲应当就表示你现在看起来还不像。我们上次也说，17节说，保罗说，说你们行事不要再像外邦人。他用一个正面，用一个反面来说，说了这一群以弗所的弟兄姐妹还像外邦人。亲爱的基督徒们，我不知道你是不是还像一个外邦人。那在这边我们要继续上次所说的了，为什么我们像外邦人呢？或者为什么像一个还没有信主的人呢？为什么啊，他们那样子很正常的，因为他们地位上本质上他们并不是一个圣洁的人，他们这样的表现我们觉得很正常，因为这没有什么不对的地方，因为他是没有圣洁，所以他无法圣洁，所以贪行种种的污秽是一个结果，是个行为上的结果。而贪行种种的污秽，我们说是因为心的问题。一个人贪行种种的污秽，是他向私欲投降，是因为他心地坏了，是因为他功能丧失，是因为无法自制。那一个人既然是这样，所以他的心不对，他的行为就不对。可是18节告诉我们，问题出在什么地方呢？问题是出在与神所赐的生命隔绝了。所以一个人因为跟神的生命，圣洁的生命没有关系，所以他的心就不容易把持，他的心就坏了，他功能丧失，无法自制。我们讲的心当然不是指心脏的心啦，我们讲的心是另外一个心啦，心灵的心。以后他就贪行种种的污秽。所以简单的我们把它归纳起来说，一个人的行为是来自于他的心，而一个人的心是来自于他的生命。一个没有神生命的人，从圣经这边来说，他的心就会虚妄，他的心会昏昧，他的心无知，心刚硬，最后麻木不仁，良心既然这边说丧尽，就向私欲投降，就放纵私欲，向私欲投降。如果明白了这一层关系，如果我们明白了这一点，当我们再来看圣洁的问题的时候，我们就非常明白这件事情。也就是说，每一个人贪行种种污秽都是有原因的，因为他的心有了问题，他的心不能把持，他就向私欲投降。而一个人之所以心不能把持，是因为与神圣洁的生命隔绝了。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基督徒蒙了恩之后，我们有了本质上属神圣洁的生命，我们却行为上还不一定能够表达出来。为什么？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来看生命的问题，在这一边，圣经上在这边第十二十节说，你们学了基督却不是这样，如果你们听过他的道，领了他的教，学了他的真理，就要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24节，并且穿上新人。在这边提到说，要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并且穿上新人。那在这一边，从我们中文圣经看起来，好像我们要努力去脱去这个旧人，然后穿上新人。但是事实上，圣经原来的意思不是这样。圣经上，如果我们对比到哥罗西书，我们就知道，这边提到的脱去旧人，穿上新人，是耶稣基督的工作，是神的工作，是神脱去我们的旧人，把我们穿上新人。是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来到耶稣基督的面前，耶稣基督的生命替我们做了挽回祭，以后我们就被他把旧人脱去，我们就穿上新人。因为在这边啊，我们不去讲文法的问题，那原来的语文的文法，它是一个过去已经做了的事情，然后现在我们要继续做的意思。 所以让我们感觉到好像我们现在要做这件事情，可是起点却不是我们现在做，起点是过去已经做了。做了什么呢？我们已经脱去旧人，我们已经穿上新人。如果我们行为上有什么不对的事情，我们行为上贪行种种的污秽，乃是因为我们的心没有办法发挥正常的功能，那是因为我们的生命在这边。圣经上告诉我们，我们已经穿上新人，我们已经脱去旧人，所以我们蒙召。从很快的圣经上这边让我们明白的就是，当我们蒙召，当我们相信耶稣基督，当我们成为神的儿女之后，我们在本质上在地位上成为圣洁的，我们不是渐渐成为圣洁的，我们是马上恢复成为圣洁的身份。所以我们的生命是因为与神的生命联合了，我们就已经脱去新人，已经穿上新人。这里说有神的真理、仁义、圣洁。所以当我们已经相信耶稣基督的人，我们的生命就被改换一新。这边提到我们的生命改换一新这一件事情，是指我们得着神的生命。当我们得着生命之后，我们要再问一个问题，那么既然我们得着生命了，为什么我们的表现却还是这样呢？为什么一个人得着生命，他30年之后他的生活并没有改变呢？是我们看到有些基督徒，他得到神的生命之后，他一年心事一年，以后过了5年，过了10年，所以我们会说有些人真有基督徒的样子。可是当我们这样讲的时候，就显明了有一些人他有基督的生命却没有基督的样子啊。那为什么一个人他有基督的生命他却没有基督徒的样子呢？因为样子是一个行为，样子是一个行为，生命到样子中间，我们从上一讲我们提到生命到行为中间还有一个是心的问题，是心的问题。所以我们这一群基督徒并不是因为我们行为够好，我们心地善良，所以我们成为神的儿女，我们不是这样。我们是行为过去不好，现在不好，将来可能还不好。我们的心过去不对，现在不一定对，将来也不一定有把握改对。可是神却恩待了我们，神却愿意把这个好处给我们，神却愿意把生命赏给我们。所以我们的圣洁并不是外来的，我们的圣洁是神所赐的生命。可是当一个人生命对了之后，生命好了之后，生命在神的面前成为圣洁之后，他的行为之所以还不能改变的缘故就在心的部分。所以从生命到心到行为，它是一连串的。我特别要举一个例子。我小的时候是住在台湾的南部，当我小时候在台湾南部生长的时候，我们家里有一度种果树，我们家里大部分是种稻子的，可是有一度种果树。在种果树的第一次的时候，那个时候我大概是7岁8岁左右，我们一家3兄妹就跟着我父亲到果园里面去。那个果树的那个果树种的那个土地已经理好了，已经整理好了，那么有排水的地方，那么有土比较高起来的地方，准备把水果树种进去。那么我父亲就去批了一些树苗来，是果树的树苗。我们就很高兴的帮我父亲在那边种果树。其实孩子帮忙越帮越忙，可是我们就很高兴。那么我们就帮父亲把一颗一颗的树苗就种到那个已经预备好的那个土壤上面。整个种完了之后呢，树苗都栽进去之后呢，我父亲就拿出修剪的剪刀来，把一棵小小树苗的唯一的几片树叶给它剪掉。我们一看父亲做出这一个自然科学所教这个错误的动作，我们就赶快跟父亲说， 说爸爸，说你不可以把那个树叶剪掉啊，那棵树是靠光合作用要来维持树的生命的，维持树的生命的。我父亲因为种果树嘛，他就跟我们讲说是树长大需要光合作用，可是树在小的时候最重要的是它的生命，它根有生命，叶子会将来把营养带进来，可是根有生命，他说根的生命很重要。那根刚刚种进去，如果你让叶子在那边的时候呢，那根好不容易换了一个新的环境，它在长，它在吸取水分的时候呢，它如果吸取水分的速度慢过于叶片蒸发的速度的时候，那么这一棵树会死掉。我们就跟父亲说，你一定不懂生物，你一定不懂植物，老师教高我告诉我们不是这样。可是后来我们就发现我父亲是对的。为什么呢？因为一棵树最重要的是生命，一棵树最重要的不是表现。那一棵树有生命，它基本的生命维持住了，只要不出问题，这一棵树一定会长，它一定会干越来越粗，茎越来越粗，然后长出叶，然后开出花，结出果，然后继续延续生命。如果我们没有先把心弄对了，如果我们没有先把心弄对了，一个基督徒会出很大的问题的。而心的来源在哪里呢？来源是生命。如果神给我们生命，像树有树根一样，那么有生命在了，它就会渐渐的长出来。而生命的第一个影响并不在行为上面，生命的影响会在心的里面，从圣经这边告诉我们。所以告诉我们说，23节说又要将你们的心智改换一新，这里告诉我们，我们的心智要改换一新，这是基督徒学相的重要步骤。学相不是学的外面相，学相是要把你的心智改换一新。亲爱的基督徒，你已经有神的生命，你已经有基督所赐的生命，当你有这个生命的时候，你不要急的去表现外在的生活。我当然不是告诉你说外在的生活继续让它烂下去，我没有这个意思。可是你不是要去维持外在的生活，你是在向你的心智改换一新，将你的心带到神的面前来。神给我们生命，我们把心带到他的面前来。心，我做一个比喻，好像树的树茎或树干一样，一个有生命的树，它起先在根的里面，以后它会发展到干的上面来。我愿意做一个我常常说的一个比喻，是我亲身的经验。我第一次到美国去的时候是过圣诞节，那么有一个我所住的那一个美国人的家里那个主人就带我去看他们那一个镇里面最高的圣诞树。那是因为在那个地方呢有下雪，而且天气就像北国的一样，所以就是非常漂亮。他就说我们要去看圣诞树，就带我们开的好远的地方，就说哇，这里也有圣诞树，那里也有圣诞树。以后他就说我们带你们去看最高的圣诞树，是种在一个人的家里面的，那就是他们的院子里面。我们就去看那棵圣诞树，真的非常的高，而且他们又用那个灯啊，就把它装饰的非常的漂亮，下面就装饰的非常的有圣诞节的气氛。我们看完之后，我们就一直津津乐道这一件事情，那么就回家了。因为他是一个美国人的家，那么我们住了几天，后来我们就回台湾了。那第二年我又有机会去那里了，那个不是一个圣诞的季节。我去的时候呢，我就跟那个美国的主人说，我就跟那个接待我们的人说，哎，我说你再带我去看看你们这里那棵最大的圣诞树。他就跟我说，我们这里哪里有一棵最大的圣诞树呢？我就跟他说，我上次来圣诞节你忘了吗？你带我去看一个最大的圣诞树啊。他说哪里有带你去看最大的圣诞树呢？他说我们这里不产圣诞树的啊。我说怎么会不产圣诞树呢？明明上次来的时候就去看了一棵很高大的圣诞树啊。他说我们这里没有圣诞树。我就心想说，我第一次来美国，第二次来美国，我脑筋又没有问题，怎么会那棵圣诞树不见了呢？我就跟他讲说，有啊，我说我们不是看了几棵圣诞树吗？后来开车开了多远，到了那棵圣诞树，我还跟他描述那个圣诞树下面有怎么样的一个装饰跟摆饰。结果这个美国人听完说哈哈大笑， 他说那棵圣诞树早就不在了。我说这么好的圣诞树怎么会不在呢？为什么把它砍了呢？他说不是把它砍了，他说那棵圣诞树是因为要过圣诞节，我们从别的地方买了砍了，那个主人那个房子的主人把它带过来，把它装饰在那一边的。他说那棵圣诞树是没有根的圣诞树。我说啊，几十公尺高的圣诞树没有根怎么办呢？他说所以啊，他说你叫我带你去看那棵圣诞树，那棵圣诞树几个月之后就凋零啦，因为它没有根啊，它根本没有生命啊。说那棵圣诞树现在已经不在了。我听了之后我说怎么会不在呢？他说一个没有生命的树怎么可能再存在呢？你有再好的心都没有用，与神所赐的生命隔绝了，那一棵圣诞树不在了，因为那棵圣诞树把它的根砍掉了。或许那棵如果根还在，它或许会发新枝也不一定。我不了解松树，我不了解常绿树是怎么样的状况，可是生命的重要在这边看出来。可是一个人如果只有生命他没有干，他有花果叶可能吗？那也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这边告诉我们要把我们心智改换一心，把我们心智改换一心。而且这边告诉我们说，他说我们旧人是私欲的迷惑，私欲就是心啊，私欲的迷惑渐渐变坏的。所以一个人他之所以有外在的放纵私欲，向私欲投降，贪行种种污秽的行为，是因为他的私欲有问题，他私欲被迷惑，他就行为渐渐变坏。所以一个人当他有了基督的生命之后，他下一个要做的不是把行为做对，他下一个要做的是把心智改换一心。弟兄姐妹，当你把心智改换一心之后，你就会发现一件事情，心智一天一天的改换，他的行为就一天一天的调整，一天一天的调整。这边让我们看到一件事情，我们的生命是慢慢慢慢长出来的，我们的生命是不可能立刻改变的，我们的生命是因为有了神的生命之后，我们将我们的心智改换，我们天天来到神的面前，我们用神的生命来养我们的心，然后我们的行为就渐渐转变。我愿意再讲一个例子，我常常讲这个例子，因为用植物的成长生长可以让我们对生命有一点了解，这是一个比喻。我要讲一件真正的事情，就是以前我家住在南部，我们是客家人，我们是住在四合院里面，但是因为你知道家族大了，分家分产啊，常常有不高兴的事情，以至于我们这一边的人呢，我们都姓李，可是我们跟四合院的另外一半的人呢不太来往。因为我的祖父是过继过来的，我的祖父过继过来之后呢啊，我祖父的父母呢就开始生孩子啊，这是台湾人很多这种现象的，孩子过继过来之后呢反而开始生孩子了，以后这个就孩子生了以后呢，就这些孩子们呢就说他是过继来的，就不和，不和，两家人两家族就越来越不和。以后大家就在争执说四合院的正门出去有两颗酒瓶野子，到底是谁种的，到底是谁种的。以后我们说是我们种的，他们说是他们种的，以后他们就说好吧好吧好吧，就过了很多年就说好吧，你们要争那些树就算你们种的好了，我们就说算我们种的，我们就很高兴，就跑去看那两棵树。那两棵树也没有什么了不起，他们也没把它砍掉，但是他们做了一个动作，就是在那棵树干上面呢，就环状呢，就给它把一层把它剥掉。如果我小时候的生物学的还不错的话，那个好像叫做韧皮部，他就把它剥掉。剥掉之后呢，那一棵树很稀奇的一件事情，那一棵树就渐渐的枯萎了。为什么？因为它下面的水分可能送得到上面，上面的养分却送不到下面，以后根就死了。根为什么会死？因为干出了问题，因为干出了问题，干出了问题，根就死了，因为养分送不下来。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你是一个基督徒，你有属神的生命，你有属神的生命，要注意你的心有没有改换，你的心要常常来到神的面前，求神洗净我们的心，求神调整我们的心。因着我们的心常常调整，这边告诉我们说，将你们的心智改换一新，以后 你们私欲的迷惑渐渐变坏的就会恢复过来，以后我们的行为就会越来越对，越来越好。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当我们来看到这一个蒙召与学相的时候呢，我们实在知道一件事情，我们的生命是神所赐的，这个生命来自于神，并不是我们自己做出来的。可是我们的行为却会因为我们有这个生命而改变。这个改变是什么呢？这个改变就是我们需要将我们的心智改换。有些人信主之后，他几年之内，他因为常常改换他的心智，他的行为就越来越好。有些人几十年了，他的心智一直没有改换，所以他的行为一直还贪行种种的污秽。当我们知道我们是圣洁的时候，当我们知道我们本质上圣洁之后，亲爱的弟兄姐妹，请你在你的生活当中，你常常来亲近主，求神让我们的心智常常改换。如果你跟我以前一样，你虽然知道你是个基督徒，可是你却不知道你的行为是你的心所带来的，所以你一直怀疑你是不是个基督徒，我可以告诉你，你是一个基督徒，因为是不是是神把生命赏赐给我们的问题，像不像是我们有需要去学习的。愿神赐福各位
朋友。你有没有相信主耶稣呢？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核心，就是用耶稣真理来引导慕道友相信永生救主，并勉励基督徒在主耶稣里不断更新生命。如果你还没有相信神的话，就请在我们网页下端点击永生之道，信靠主而得到永生的祝福。